攻读圣约望福音。那时候耶稣上了橄榄山，清晨他又来到圣殿，众百姓都来到他面前，他便坐下教训他们。那时经师和法利塞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，叫他站在中间，便向耶稣说：师父，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，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，可是你说什么呢？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，好能控告他。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，耶稣便站起身来向他们说：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先向他投石吧。耶稣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。他们一听这话，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，一个一个地都流走了，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。耶稣于是站起身来向那妇人说：妇人，他们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那妇人说：主，没有人。耶稣向妇人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这是上主的话。在上个星期日，我们读到浪子的比喻。这个比喻不单止指出天主的无限仁慈，甚至去到不可思议的地步，而更加提醒我们，我们都要去分担分享天主的怜悯。这个父亲对他大仔那句说话可圈可点：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一切不单止是指这个父亲的财产，更加是指父亲的担忧、父亲的心肠、父亲的慈悲、父亲对这个世仔的怜悯。耶稣在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是告诉我们，不要只知是坐在这里指手画脚定这个定那个的罪，相反，我们要分担天主救世的使命，我们要为罪人的悔改作出我们的贡献。天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，连罪人都在内。这个浪子的比喻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，而今天福音所记述的不是一个比喻，而是一件事迹、一件事实，讲耶稣如何去面对一个罪妇和控诉他的人。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讲耶稣怎样去实践天主这份怜悯，怎样去发挥天主无限的慈悲。这个罪妇应该是被人呢是捉个正着，可能是捉奸在床，亦都可能是同佢嘅情人幽会嘅时间被发现被捉到。照犹太人嘅法律，呢个系死罪，佢应该被处死。但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亡国，系受到罗马人嘅管治，所以冇权咧去处死一个人。咁究竟点做好呢？一方面一定要杀一儆百，保持犹太人法律嘅尊严、法律嘅阻吓性。但第二方面，他又没有权去执行自己的法律，怎么做好呢？不知道谁是想出一个方法，竟然呢想到将个罪妇拉到耶稣面前，要耶稣去定夺。这个真是一条绝妙的好巧，将这个热煎堆呢是抛给耶稣，看看耶稣怎么处理。如果耶稣说要处死这个罪妇，他们一定拍手欢庆，但是罗马人肯定就会去捉拿耶稣，说他煽惑群众，一定会捉住耶稣定耶稣的罪。但是如果耶稣说放过这个罪妇，很明显耶稣就是不守犹太人的法律，就是同群众为敌，树立一个非常坏的榜样，根本不适宜，没有资格再去继续去教训群众去传道。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应该是相当混乱，一来这些经师啊、长老啊和群众一定是怒气冲冲，杀声四起，很粗暴地拖住这个罪妇来到见耶稣，而将这个罪妇呢钉在耶稣脚前，要定他的罪。这个罪妇当时应该是满面羞愧，无地自容，预备即场呢被人用石头钉死。耶稣知道这一班的经师长老，这班群众不怀好意，如果他们真的要执行法律的规定，他们大可拉这个妇人去见比拉多，要求处死他，或者他们私底下拉这个妇人去到一个秘密的地方，偷偷将他处死，然后弃尸荒野。就好像有一次群众和这些经师就问耶稣一个两难的问题，可不可以给凯撒纳税？那次耶稣答得很巧妙，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，即是说纳税作为公民的义务当然要纳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天主的义务，我们的心应该归向上主，不要再那么心硬，不肯接纳耶稣的教训，不肯承认耶稣是救世主。这次这个罪妇他跪伏在耶稣面前，耶稣有很大感触。这个罪妇固然犯下该死的罪，但是这班经师、这班群众这种气焰、这种高傲狂妄自大，只知去定人的罪，不知道去检讨自己，不知道自己都要悔改归依，更加令耶稣反感。耶稣连消带打问他们说，谁没有罪就先扔石头扔这个妇人。这些经师、这班群众估不到耶稣会有这一着，就好像他们估不到耶稣会说这句巧妙而且意义深长的说话，凯撒的归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。试问谁个能够敢说自己没有罪呢？耶稣亦都以正言辞去质问他们，这个正正点出他们的要害，他们不敢跟耶稣在这方面争辩。福音那里说耶稣就在地上写字，写什么字呢？有些释经学者就说耶稣在地上就写出这班经师、这班群众每一个人的罪，令到这班人无地自容，一个一个咁走开，最后剩下耶稣和这个罪妇。耶稣很温柔问这个罪妇，这人去了哪里？没人定你的罪吗？这个罪妇答话没有，都走晒了。跟着耶稣讲了一句很感动也都很触动的说话，我都不定你的罪，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犯罪。感动就是耶稣不定他的罪，耶稣充满这份柔情、这份怜悯慈悲，但是更触动的就是耶稣叫他不要再犯罪。这个是正正耶稣最重要的信息，耶稣的仁慈不是去姑息，不是去放纵，而是再三再四给机会我们，因为耶稣要的是我们的回头，不是我们的死罪，不是我们的堕落。犯罪始终是自己伤害自己，伤害自己的人格，伤害自己的良知。为情为理，我们不要再犯罪，伤天主的心，伤自己的心。相信大家还记得教宗约望保禄二世一件故事，有一个被停职的神父，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参与教宗的一个午宴，而当介绍到这个神父的时间真的很尴尬。后来食食下去到中段，教宗离开自己的座位出了这个宴会厅，后来没几耐亦都有人呢是请这个神父呢是离开个宴会厅。咁去边度呢？ 原来教宗想见他，教宗是充满怜悯同情，跟这个神父倾谈，问他的近况，最后呢教宗问他可不可以为他做一件事，当然可以啦。而教宗就请他呢听告解，听教宗的告解。这个神父很愕然，我被革职，现在竟然听教宗的告解，我怎么堪当呢？教宗坚持，他听了教宗的告解，跟着他热泪盈眶，他都向教宗办告解。教宗可以责斥这个神父不是，可以说他为什么会被革职、被停职，但教宗就选择了去同情、去怜悯。怜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会受到天主的怜悯。我们看看整本福音最感人的地方，不是耶稣去骂那些法利赛人、那些经师，而是耶稣是讲到天主的仁慈，发挥天主的仁慈，实践天主的仁慈，应承悔改的诱导能够登天国。他三次问巴多禄，你爱我吗？而今日福音这个罪妇的故事，也都是耶稣是表达天主无限仁慈的一个标记。天主要的是慈悲，不是去定罪。当然最后天主都会定罪，但是天主始终是向慈悲来到倾斜。我们有一个寄宿生，很自私，很没有家教，很曳，时不时都是搞破坏，譬如塞那些厕所啊等等，很喜欢讲粗口，真的令我们很头痛。但是他又有病的，他的脚呢是个淋巴线不通，于是呢是水肿，而且嗨下就会流血。他的心呢也有病，应该有一些心漏的情况，本来很值得我们同情，但是他这些这样的麻烦，这些所犯的规条，令到所有的同学都不喜欢他，不喜欢跟他坐，不喜欢跟他一起吃饭，所以又要隔开他另外一张桌给他吃饭。有一次我跟全体学生是讲到巴斯高，我说巴斯高提醒同学看一些好的书，后来我再问同学，我说要看什么书啊？我当然期望他们说好的书呢，谁不知这个同学就大小声话呢，去看啲不良嘅刊物。喺咁嘅情况，大家静晒，佢竟然咧爆出一句咁嘅说话，真系令你系非常之愤怒。我忍唔住，我大骂佢一顿，而且罚佢企。我话你要企到十一点半。啊，佢好似仍然系唔系好知道自己犯咗咩错，佢仲笑笑口添，更加令你激气。咁跟住我问佢：你知唔知犯咗咩错？你知唔知错？他又点头，我说为什么你还笑笑口？那个神父，我口生不埋的，那人家以为我笑，其实我不是笑，不知道他是藉口啊或者什么原因。我对他说，神父都不定你的罪了，但是以后不要再犯了。那他又点头，那究竟几时再犯呢？没人知道，但肯定会再犯的。始终天主喜欢仁爱胜过祭献，定人的罪容乜易呢？怜悯慈悲始终是天主的心肠，但有时候我们都会问怜悯多少次呢？我相信不要问多少次，我们尝试入到天主的胸襟，在天主的角度去看事，我们就会知道几时要怜悯，几时要定罪。耶稣都定人罪的，他定啲法利赛人的罪是吗？但耶稣为什么对啲罪妇、对啲弱小的罪人这么怜悯呢？我们明不明白天主的心肠呢？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我们说悔改归依不单止是改自己所犯的错，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拿到天主的心肠。好像浪子的比喻所说的，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连我的心肠都在内。我们去分享，去分担天主无限的慈悲，天主怜爱苍生的心肠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